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，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，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。我们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。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。
亚当夏娃夫妇短期内就失掉了两个儿子，先是大儿子该隐杀了弟弟亚伯，接着上帝又放逐了该隐，这使亚当夏娃极为伤心。可是上帝的同情与慈爱为他们带来了新的喜乐。
又是一个儿子。亚当，你看，上帝赐下这个孩子来替代失去的亚伯。我们就叫他赛特吧。
最早的先人们寿命比我们长得多，亚当130岁，得了赛特之后又生儿养女，直到930岁才死，所以能把人类来源的故事讲给第八、第九代的子孙们听。
夏娃，你看谁来了？是小以诺，我们第七代的头一个孙子。哎，小以诺，你早啊！
亚当先祖，您早。
小以诺，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
蜂窝，我刚才从树上拿下来，特别带来给你们吃的。
把蜂窝啊放在这个盘子上，我去取些水来给你洗手。你的手黏黏的。
我最喜欢蜂蜜了。小以诺，我猜你又要我讲故事了，对不对啊？
亚当先祖，您怎么会猜得那么准呢？
我们老经验的人当然会知道。你要听什么故事啊？
讲您从前住过的伊甸园吧。我祖父昨天啊还领我去伊甸园门外，看见那位天使用发火光的剑看守着。我真想看看园子里有多美耶。
是啊，里面太美了。可是你知道我怎么想啊？
您怎么想？
我想上帝要保留着伊甸园，等将来有一天我们敬爱上帝的人在生活中胜过了罪恶，而那引人犯罪的老蛇魔鬼被消灭之后，上帝会召我们回到那伊甸园作为永远的家乡。
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，是不是？
是的，小以诺，上帝应许将来我的后裔中有一位会伤那骨蛇的头。
我是不是您的后代呢？
是啊，你是我的第七代子孙，但除了你这位曾曾曾祖母夏娃之外，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后代。
我真希望每个人都爱上帝又听上帝的话。
孩子，看见世上罪恶增多了，我就时常落泪。许多人越变越坏，他们心中所想的全是恶事。
哦，亚当先祖，我要天天爱上帝，时时听上帝的话。
小以诺，听你这么说真叫我高兴。你要爱上帝就该遵守上帝的教训，记住常常跟他同行。
我怎么跟他同行呢？又看不见上帝，是不是请他随时在我身边，这就是跟他同行了呢？
是啊，好孩子，你说的对。
可是你还没有给我讲故事啊。
是啊，好吧，我想想啊。我讲一个很久以前你还没有出生前发生的事。
也许亚当的良好影响力帮助以诺在年轻时就决心跟上帝同行。我们知道以诺做到了，他始终是一个很敬虔的人。以诺长大结了婚， 65岁时生了儿子马土萨拉。孩子懂事时，以诺全心全意地教他遵行上帝的真道。
你知道吗，马土萨拉，人生的道路虽然很多，但是上帝所喜悦的正路只有一条。
嗯，爸爸，我懂。
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懂，孩子，要知道上帝叫人行他的道路，不只是为了上帝，也是为了自己。上帝知道，顺从他的话，行他的教训，乃是唯一的幸福之路，别的会带来灾祸、忧伤和死亡。
是，爸爸。
举个例子说明这个道理，就说该隐我亚当先祖的大儿子的遭遇吧。你还记得吗？他杀了他弟弟亚伯。
哎，那全是因为亚伯比哥哥好，亚伯顺从上帝，献上羊羔做祭物。
我现在要指出的重点是，该隐违背了上帝，他得到了福乐跟平安没有？
没有啊，他得的正好相反，大大的不幸。
对了，该隐最后被迫逃亡，过犯人的生活，又孤独又难过，这是他自己造成的。马土萨拉，
嗯，
你知道，偷人东西的人总以为得了东西会快乐，但结果相反，他们因偷窃就害怕会被人发现而心中不安。其他欺骗说谎的人也天天怕被人知道而心中不安。凡是犯罪的都没有好结果，所有的罪都是这个样子，做坏事的人绝对不会快乐的。
嗯，人做坏事最后自招灾祸，对不对？
对，马土萨拉，上帝的律法是为了使我们得好处。我们若爱真理，恨邪恶，并顺从上帝的旨意，我们就不止得他喜悦，也给自己带来大福乐。
哦，我懂了，爸爸，我要常常像你一样做一个好人。
嗯，好儿子，我满心希望你这样去行。
马土萨拉出生后，以诺又活了300年，并生儿育女。历史记录说他与上帝同行。与上帝同行的意思，并不是说远离亲友，去某处做隐士，独居苦修，而是指他仍过正常生活，跟平常人交往，但他在一切所行的事上，他的思想都集中在上帝和上帝的教训上。当他做任何决定以前，都先请教上帝。以诺既传福音，又是先知，上帝曾把许多未来的大事启示给他。他强而有力地传达真理，又把世界末日、耶稣再来的信息警告世人。
要知道，上主要带着天上千千万万的圣天使来审判世上每一个人，要按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，一切不敬虔的言行都要定罪。
你说的这些话为什么那么有把握？你怎么知道的？
因为上帝的天使向我指出许多将来的大事。
以诺，但愿我能相信你的话。
我希望你相信，但不论你信不信，我确知这是必要发生的事。
圣经上记着说，以诺与上帝同行，上帝将他取去，他就不在世上了。是的，以诺未尝死未前就升天了，他在地上从开始就跟上帝同行，如今到了天上，仍永远与上帝同行。
马特萨拉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创世纪第5章21节，他的名字的意思是 到他死时必要施行，或在他死时将有大事发生。我们从创世纪已知，马杜萨拉死的时候会有大洪水发生，所以他的名字是对当时的人及之后的人的一个警示预言。上帝把这个名字赐给他，就是警示当时及之后的人不要犯罪，不要作恶，要认罪悔改，行神所喜悦之事。马特萨拉活了969岁，即这个警示预言持续了将近1000年的时间。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人们已经不在意或者认为这只是一个笑话。圣经记载说，当时的人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所想都是恶，让神后悔，心中忧伤。但神还是没有放弃他们，依然愿意给人悔改的机会。神把即将要发生的事情告诉异人挪亚，并让挪亚开始边建方舟边传讲神要做的事，并希望人悔改。彼得后书2:5说，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，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，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。挪亚一家建方舟在当时的条件下简直是一个无比大的工程，世人都会围观，都会问挪亚为什么搞这么大几乎无法完成的工程。当挪亚向他们讲解后，有人会耻笑他，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下一代下下一代出生的时候，大家可能会说挪亚一家都是疯子。我小时候就听他说神要他造方舟，因为我们邪恶，如果我们不悔改，神要毁灭我们。看，现在我都当爷爷了，啥事都没有。我的父亲爷爷也跟我讲，那个叫马土萨拉的人说，他的名字是神所赐，他死的时候要有大事发生，据说跟挪亚说的是一样，是大洪水。孩子，千万别听他们胡说，看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啥事都没有。但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冷嘲热讽，挪亚还是一边听神的话，一边建方舟，一边继续传讲神的义道。尽管可能已经成为了别人眼中的笑谈，最终我们知道，在马杜萨拉969岁死的时候，当时挪亚整600岁，大洪水真的来临了。除了挪亚一家八口外，地球上的人类全部被毁灭。几千年来，神也在让我们信徒传讲着与挪亚时代类似的信息。今天的世界何尝不是在神面前败坏呢？地上满了强暴，神一直没有放弃我们，神深深地爱着世人，为着世人的罪，把自己的独生儿子都赐给了他们，让世人悔改归向他。耶稣也说他还要再来接一切信他的人，这就是我们信徒的盼望。然而世人听到这样信息的时候，反应不也是像对马土萨拉和挪亚的反应一样吗？看，这些话他们都说了一辈子几千年了，他们口中的救主来了吗？彼得后书3:8-9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，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当言，其实不是当言，那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马太福音24:36-39说，当那日子那时辰，没有人知道，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唯独父知道。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降临也要怎样， 当洪水以前的日子，人照常吃喝嫁娶，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，不知不觉洪水来了，把他们全部都冲去，人子降临也要这样。亲爱的听众朋友和读者，请你在听或读这篇录音稿件，严肃认真的思想，如果我们是信徒，无论我们的生命发生什么，经历什么，让我们像挪亚一家一样，保持对神的忠信，传扬福音并忍耐到底。如果您还没有信主，请一定记得，神从最初到如今都是爱世人的，神说的话不是玩笑，神说的话不会落空，神说的话也不是威胁我们，主还未来是神的忍耐和对我们世人的爱，当如大洪水一样最终会来到，主耶稣也是如此，他必定再来。
听众朋友，基督教的特色之一是基督徒热心地传福音。有人问，为什么过去2000年来一代代的基督徒会如此热心，离开家乡，身赴世界各地去传福音呢？这就跟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传达传福音的大使命是息息相关的。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救主耶稣基督的说书，讲论的就是耶稣传达大使命的内容。和他升天的时候，天使告诉门徒，将来耶稣基督还会再回到世界上来审判世人的故事。这一段史实被记录在圣经路加福音24章。
这回就说是耶稣跟门徒最后一次相聚。耶稣复活之后40天内，曾经多次向他的门徒显现，以各种方式证明自个儿活着，向他们讲述天国的道理。这会儿耶稣顺着山路啊往前走，身上的衣裳白得耀眼，头上的须发随风飘逸，门徒心情肃穆啊，就跟在后边。他们望着这位朝夕相处连死亡都战胜了的主，自个儿的老师，都感到了不寻常。到了地方啊，面对门徒，耶稣看着他们，你们要往普天下去，向全人类述说这悔改和赦罪的福音。我天父怎样差遣的我，我也怎样差遣你们。是现在吗，老师？你们不要离开圣城，照我对你们说过的，等候我天父的应许。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你们几天后就要受圣灵的洗礼。老师，这有个门徒急了，您是不是这时候就要恢复我们国家的主权呢？你看，还是法利赛人弥赛亚那茬。那个时候，那个日子，是我父凭着自个儿的权柄定的，不是你该知道的。当圣灵临到你们的时候，你们必得着能力，从耶路撒冷、犹大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天涯海角，传扬我的事情，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。记住，我要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门徒听是听清楚了，可让我们去传去，这圣灵给我们什么能力啊？ 哎呦，我们真是还有好些个不明白的呢。这个时候就见耶稣已经伸出双手开始祝福，门徒一看是赶紧跪下领受。父啊，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，你所托付给我的我已成全，我就要离世而去与你相聚，我不在世上，他们要留下，就求你因你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，要他们像我们那样合而为一。大家望着老师，弥赛亚救主，心中阵阵的歌声起，情不自禁灵歌唱。时间开始放慢，动作渐渐变缓，意味深长的时刻到了。门徒们慢慢抬起头，伸出双手仰望目送着他们的老师离去。真是走得如此之急，这一走又何日才得重逢呢？大家伙就这么呆呆地仰着脸儿，看着是久久不肯离去。哎，大家干什么这么瞧啊？门徒侧脸一看，见两位身着白袍的先生在说话。哦，我们是在看这，用手一指向上比划。哦，他呀，你们怎么看见他走的，他还就怎么样子回来。这门徒个个说不出话来呀，是一块踏上了回城的路。他们此时心里也在想老师走后留的这些个话。他说要是让我们往普天下去说讲他的故事，还得得着能力再去，这要得着的是什么样的能力啊？再说什么时候的事儿呢？是没人知道。这正是黑夜已经在破晓，朝霞说话就升空，主随已经回天家，圣灵到时要来临。
有一个小男孩想要去见神，他知道神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，所以呢，出门前他准备了一个小箱子，里面装了饼干，还有一些汽水。男孩子走过三条街之后，在路边的公园里碰到了一位正在喂鸽子的老先生。男孩在老先生旁边坐下，打开小箱子，正要喝汽水的时候，他注意到老先生看起来好像很饿的样子，男孩就递给他一包小饼干。老先生很感激地接过去，对男孩笑了笑。他的微笑是如此的可亲，男孩很想再看一次，所以呢，他又递给老先生一罐汽水。老先生又再次地对他微笑，男孩很开心。他们整个下午就坐在那里吃东西和对彼此微笑，一句话都没有说。天慢慢黑了，男孩觉得有点累，站起来准备回家。他往前走了几步之后，又马上转身跑向老先生，紧紧地拥抱他。老先生脸上露出了大大的微笑。男孩回家以后，妈妈注意到他脸上藏不住的喜悦，就忍不住问他，你今天上哪儿去了？怎么那么开心？男孩回答，今天我跟神一起吃午餐。妈妈一时反应不过来，男孩又说，你知道吗？神的脸上有我见过最棒的微笑。同时，老先生也是满脸光彩的回家。他儿子对他脸上流露出的平静还有祥和很惊讶，就问他说，爸爸， 你今天做了什么事让你这么快乐？老先生说，今天我在公园里跟神吃饼干。儿子还没接枪，他又说，神要比我想象中年轻很多很多耶。在您心里，神是什么模样？您希不希望跟神在一起度过一个下午，坐在公园里吃饼干喝汽水？神会给您什么样的感觉？而平常别人跟您在一起的时候，您给他什么样的感觉？他会感觉到神的温暖吗？什么样的基督徒会让别人觉得在他身旁就如同沐浴在神的爱里？如果您曾经被神的爱触摸过，您愿不愿意把他的爱传递给另外一个人？在街头，在路边，在公园，在菜场，在学校，或是在工作单位，一个微笑，一句关心的话，一双倾听的耳，一个举手之劳，一声真诚的赞美，都能够温暖另外一个人的心，让他感受到被爱的美好的感觉，即使是短暂的片刻。对很多没有进过教会的人来说，您可能是他第一次有机会能够认识到神的爱。您愿不愿意扮演神的亲善大使？我是何云，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听众朋友，前几天在网上看到评论古代诗人屈原的对话，几位屈原今天的老乡们讲起话来非常有意思。第一位这么说，刚才发现屈原竟然是我的老乡。第二位低锅知道，屈原在我们家门口那条河里投江，搞得我家每年得包粽子。第三位埋怨，从来不爱屈原，一是把他树立得太不食人间烟火，二是楚辞读起来费劲，离骚我都没读下来过。另外一位抢着说，屈原是被我的老乡害死的。想想屈原真是可悲，今天的老乡有怨言，活着的时候他服侍的楚怀王和顷襄王也不赏识他的爱国之志。公元前278年，屈原投江而死。屈原死后300多年，地球另一端的以色列也有一个人不被家乡人和领导重视，就是耶稣。屈原一心救国，脱离列强的侵略，耶稣奉神差遣，拯救人类脱离罪恶。屈原志不得伸，最后以死明志。耶稣很少有人理解，但是他用心爱人，至死不弃。同样是不被人接受，两个人回应的态度不一样，所得到后人的礼遇也大不相同。屈原等了将近2000年，才在1953年得到世界和平理事会委员的重视，一致推选他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。而过去2000年来，耶稣却是在全球各地被人传扬崇拜。今天，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声称他们是耶稣的信徒。别人不接纳他的时候，耶稣怎么样用心爱他们呢？我们来看看耶稣面对家乡人的例子。耶稣在拿撒勒长大，父亲是位穷牧工。 当耶稣和神开始救人的第一天，他来到镇上的会堂，家乡人请他读圣经，他就翻出古代先知以赛亚针对神差遣救主说的一个预言念给大家听。神的灵在我身上，他用膏膏我，差遣我传福音给贫穷人，叫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被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。念完了，合起书对大家说，今天这个神的预言应验在你们眼前了。大家听了耶稣的话，惊讶赞叹，可是赞叹很快就被家乡人的轻视掩盖，他们看不起贫穷的牧工，不愿意看到神重用他的儿子。耶稣理解家乡人为什么不接纳他，体谅他们不明白神的计划，于是用心帮助他们认识他就是神差来的救主，便用神迹预言协助乡亲父老。耶稣知道待会儿他要去邻近的城镇加百农，在那里他会用神的全能给好多人治病赶鬼，于是对家乡人讲了一个预言，说以后你们一定会对我说，你在加百农做的也当做在自己家乡，医生啊，医治你自己吧。当天日落的时候，加百农来耶稣那里求医的一个个都痊愈了，消息很快传到了家乡人耳中，很多人不是滋味，然而开始深思反省的人也有。耶稣耐心等待家乡人的同时，也让他们知道自己态度不好。耶稣温柔直言，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，就像古代先知以利亚，那时候以色列3年6个月不下雨，遍地饥荒，到处多有寡妇，神却没有差遣以利亚去他们那里，唯独要他去撒勒法帮助一个外邦人的寡妇。当时以色列有许多长大麻风的病患，唯独叙利亚国的乃曼得了先知以利亚的医治。以色列的先知不帮助以色列人，这是什么道理呢？事实上，后人都明白，因为当代的以色列人不接纳以利亚这位先知。耶稣用这两个历史故事点醒家乡人，他们听懂了，可是听得非常生气，竟然起来撵他出城，要把他推下山崖。耶稣却神迹般地从他们中间直行走了出去。听众朋友，家乡人不接纳他，耶稣却没有放弃他们。耶稣温柔忍耐等候，相信迟早会等到一些乡亲父老明白过来，就会接纳他。屈原没有忍耐等候，投江而死。耶稣忍耐等候，家乡人从此有了机会得救。听众朋友，我们对待别人，是不是也应该学习耶稣的榜样，忍耐等候他们的谅解，忍耐等候别人的成熟呢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我与夜空有着一段缠绵的恋情，当月圆时，今天晚上就应该圆月吧。如若天空中挂上一轮圆月，我就会径直地奔向后院，寻找月亮的影子。如果天空晴朗，我就会带上星际图形表，寻找这颗星座或者那颗星座。我的房子朝南的方向，我总是能说出现在是一年中的什么时节，甚至根据我们车道上方猎户星座的位置，我就可以说出现在是午夜什么时辰。你知道吗？每当我仰望着那颗星座时，就想起了约伯记第38章的内容。上帝说，你能解开参星的带吗？能按季节领导群星，或者引导北斗星吗？上帝在那谈论北斗七星呢，神奇吧？不是古代的天文学家给那些星座取名，而是上帝给取的名。就在这篇约伯记里面，那天傍晚，当我在后院仰望着天空，我注意到夏季的气息开始淡去，那仙女星座的星群正在冉冉升起，而猎户星座则在地平线下降得更低。我不知道我自己与星星的那段恋情是怎样的，可我的确知道但以理书第12章第3节说的，明智的人将跟天上的光体一同照耀，那些教导多人秉公行义的，将像星星一样永远发光。哇，有那么一天，
我们将像星星那样闪闪发光。不要把这种比喻想得那么愚笨。有的人可能在想，谁究竟想做一个活的电灯泡呢？等等，你曾经站在夜风中，仰望过漫天的繁星吗？天空中炫目的光芒，没有给你留过一种难以言表的震撼吗？那些完全使你狂喜而着迷的星星所展现出的美丽，有那么一天，你将会拥有那欢乐和喜悦。当你在庭院漫步，仰望群星闪耀的夜空时的那种欣喜和震撼，有那么一天，当你步入到那种辉煌里。实际上 ,C.S. 刘易斯更进一步做出了断言，他写道，有那么一天，你将会披上在天堂里所有的繁星发出的美丽荣耀，并拥有到永远永远。智慧的人有一天将会如同天堂里的光芒一般闪闪发光。哦，我多想变得智慧起来。上帝啊，请让我以你的方式来变得智慧起来。正在收听广播的朋友们，我知道你会和我一起祈祷。那些带领众人秉公行义的人将像繁星一般闪闪发光。朋友，让我们一起来做智慧的人吧，让我们立志来带领众人秉公行义，因为你和我不久将披上繁星的美丽荣耀。所以今晚就到户外去躺下，仰望着星空，欢庆你辉煌的命运。
基督第一次降临，是为世人的罪孽而死，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三天后以不朽的身体复活，并在40天后升回天国。在世时，耶稣告诉门徒，他要离去，在父的国里为我们预备地方，将来有一天他会回来。基督为什么要再临呢？他要审判万国，将根据自己的判语把永久的公义和神创世的初衷带回给世间。那么什么时候基督再临呢？经文上说得很明确，没有人能够知道神的秘密，甚至是基督也不知道，只有父神自己知道。基督回归的情形如何呢？人子降临的时候就像闪电一样明显，万民都可得见，主会带着力量和荣耀，在天使军团的簇拥下驾着天上的彩云降临。他派遣自己的使者吹响号角，从四方将自己的选民招聚而来。基督的再临的意义是什么呢？有一位姐妹在几年间接连失去丈夫、孩子、母亲，面对试炼，每一次她都哽咽着说，等到主再次来临的时候，这一切都将消失。这个伟大的时刻没有眼泪，也没有哭泣。是不是每个人都期待着基督的再临呢？如果我们在现世里过得太过安逸，如果我们的心和最终的归宿不是天国，我们就没有多大的动力去寻求让神的日子尽快到来。可以确定的是，当教会的渴望达到没有主他就无法继续存续的时候，主被他深深吸引，就会为他而来。正是这种对主的渴望会使我们愿意为他的再临做好准备。基督反复警告我们要警醒，那一天要像贼一样突然来到，我们该如何为他的再临做好准备呢？使徒彼得指示我们需要活在基督第一次降临的光中，过圣洁和敬虔的生活。那些信奉基督为主并且按照自己的信仰生活的人， 基督再临之时将赐给他们新天新地。同时我们要切切等候盼望主的再来，教会是如此的爱耶稣基督，发愿为他而完美，如此就会加快主的再来，活在他再临的期待中，对主的热情必定胜过一切，促使我们每天都为永恒而活。既然我们渴慕主再来的那一天，那么就请在各个方面顺服神的医治计划，这样我们就会发现自己没有任何污点，完全痊愈，恢复与神完全合一的平安状态，坦然无惧的和主相聚。我们需要在恩典和仁慈方面更加像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也在知识和教导方面越来越了解他，照他的教训去做，从而让主从今时直到永远一直得荣耀。耶稣基督也亲自警示我们要谨慎地对待他的再临和世界末了，因为末世的时候有许多假基督假先知会出来迷惑人，基督徒也会因为基督的名而受到迫害，只有在信仰上坚持到底的方能得救。最后要继续完成主交给我们广传福音的大使命，在我们接近末世的时候，任何事情甚至是迫害都不应阻碍我们向万民传福音。耶稣基督就要回来了，快去忙碌吧。基督是完美的，在他里面的智慧和知识也是无穷无尽的，一旦我们看到他里的荣耀，我们属世的生活就开始崩溃。我们只需要拥有越来越多的他，我们拥有的越多，我们就能够为他的再临做好充分的准备。基督是一口永不枯竭的活水井。
圣经上说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，愿您有个爱的人生。
我们都有天赋的才能，可以做许多事。每个人的天赋也不一样。听众朋友，您好。我是好爷爷，今天跟您一起思考的主题是，我们有没有使用自己的天赋才能？如果您我愿意使用自己的天赋，我们很可能发现自己能做那么多事情而大吃一惊。在圣经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，耶稣说了一个银子的比喻。这个比喻说，我们有能力也有责任使自己的银子加增，让更多人享受上帝赐给您我之天父带来的好处。耶稣说的银子原文是希腊文，是希腊钱币的一个数量单位。英语词汇当中，天赋这个字就是源于希腊文的银子。我们可以清点自己的能力，看看自己能够做得很好的事情有哪些。您我怎么样最好的发挥才能呢？美国总统罗斯福先生有一个好建议，他说，尽您所能，现您所有，于您所在。这个座右铭的每一个字都很重要，应该张贴在每个电冰箱的门上和每个浴室的镜子上，
天天看，天天实践。我们个人能够做什么呢？这完全要自己决定了。有一个人的建议很好，他说，每个人能够找到几件事情，是他可以比身边人做得更好的，这些事情是您我应该常常做的。当我们列出所有自己能够帮助别人的事情的时候，会很吃惊自己才能之多。确实的实践之后，我们的光将能够明亮照人，带给更多人的光明。我们曾经给过一些人帮助，但是很少有人在帮助人的功课上已经做到完美的。我们每做一件事情都要有目的。如果您我把目的定在荣耀上帝与帮助别人之上，我们就会做得快乐。我们的所作所为是自己的光。圣经马太福音5:16，给了您我行事为人的最好标杆。耶稣说，你们的光也应该照亮在人们面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善行，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上帝。请在纸上列出所有您能够为别人做的不同的服务，比方说写信、寄一张鼓励人的卡片、打电话给孤独的人等等。如果您心情低落，这正是您鼓励别人的时候，您会发现助人也帮助了自己的心情。人人都希望别人记得他。听众朋友，耶稣说过，您希望别人怎样对待您，就先这样的对待别人。这话是真的。照着去做，您一定常常明亮发光。我是好爷爷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，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，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。听众朋友，愿神祝福您的家庭。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何云，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。北京时间中午12:00的华语节目 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，波长41米。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，波长31米。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，波长25米。孟买上午10点，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，新加坡中午12点，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
听众朋友，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。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，我们衷心感谢您。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，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？我在此代表谢德华、周淑美、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，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，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。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。